为了神的话，让我们先祷告。天父，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你将这美妙的大能的福音赐给我们，向我们诉说。我求你给我们谦卑聆听的心，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跟弟兄姐妹彼此提醒，但主啊，不论我们在哪里，让我们的心可以向你的话敞开，求你的圣灵使我们的心像小孩子那样渴望你，求你的圣灵将你话语的能力和智慧向我们解开，让我们听见欢喜去行，祝福我们聆听你真道的时间，使我们可以得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请听我为你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这是神的话，感谢归给神。我们大家很快就要过春节，虽然今年防疫的形势很严峻，有比往年更多的人会留在上海过年，不过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克服艰难还是要回家，所以春节不论你是在上海还是回到家乡，不论你是不是要居家隔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论你在面对什么样的环境和挑战，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需要些什么才能够面对今天放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才能够面对那未知的明天？还是你只是懵懵懂懂的，哦，春节到了就按着时间往前走就好了。过两天我就和你们分别一段时间，我要回家探亲，所以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处境里你将要面临些什么啊，就算我知道我也不能跟你在一起去面对了啊，你也不知道我回老家我要面对些什么，你也不能跟我一起去面对。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里，今天我要把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来告诉大家。其实你和我面对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面对那未知的明天，我们最需要的一直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真理。你看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们来到了哥林多前书的末尾，在这里保罗说，他再一次的把他们从前所传的，并且教会领受的福音郑重的写下来。他再次的提醒哥林多这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好消息，因为这正是哥林多教会所最需要的。其实哥林多教会正是从这福音里面生出来的。 如果教会在这个最根本的福音的信息上出错，那么前面保罗所谈论的教会所面对的那些问题，无论是结党淫乱、诉讼、婚姻单身、敬拜秩序、恩赐使用、自高自大的等等的这些的关系，如果教会没有在这个根本的福音上面站立得稳，那么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死结，都没有办法解决。在整卷书里面，如果你还记得保罗在第一章，他是从福音的大能、福音的智慧开始他对哥林多教会的牧养，而当我们来到这卷书的末尾，保罗要再次的以他所传讲的、他所领受的、教会也相信的福音来作为结束。确实这样的方式，保罗把福音用最突出的方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借这样的形式，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真的需要福音。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节、第二节，他提醒我们，福音不是某个人的发明，福音不是使徒自己的哲学和信息，福音是神赐给他们的，借着使徒又传给教会，教会也相信并领受的。而保罗作为神的使徒，他是从神领受耶稣基督做成救恩的信息，他忠于自己的工作职分。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自己讲他的见证，说他来到哥林多虽然充满恐惧、压力、软弱、战惊，他不知道怎么样跟哥林多人来讲，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他带着恐惧和战惊，但是自己虽然软弱，他说他靠着圣灵的大能，忠心的传讲十字架，这个被哥林多人看作愚拙的好消息。哥林多人有怎样在他们的处境当中，不靠着人的智慧，却是凭着圣灵的大能信了这福音。哥林多人照他们自己想的，他怎么可能会相信十字架这样的消息，他们想不通的。就像有时候你想，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会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信息，你可以接受自己是个罪人，而且你觉得自己真的无药可救，你唯有这个基督你才有盼望。哥林多人也不明白，按照他们的风俗，按照他们的习惯，按照他们自己的以为，怎么人会相信福音呢？但正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他们领受信靠了这福音。保罗也提醒哥林多教会，这福音会持续的在他们当中彰显他的能力。他提醒哥林多人，如果你们真的相信，就不会是徒然，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虽然哥林多人面对世俗的诱惑和压力，这是我们看到的，但如果他们持守他们所听见的、所领受的福音，结果是他必因这福音得救。多么确定的结果，福音绝不会突然，福音一定会成功。即便他们面对很实际的诱惑和压力，信徒仍然需要持守着福音，并且他们可以确信神的福音不会让人失望，从开始到现在乃至未知的将来，持守福音的人必定要因这福音得救。那么我们最最需要的这福音，在今天你现实的挑战面前，在你未知的明天当中，最需要的福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谈三个方面来帮我们思想和认识这福音。第一点，这福音的核心是基督照圣经所说死而复活，基督照圣经所说死而复活。请看第三节、第四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里的第一就是指最重要的事情，福音的核心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而且他的死和复活不是意外，是照圣经的启示发生的。所以请你注意，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耶稣那个时代一个新的发明， 而不是耶稣作为一位伟大的教师，比如孔子、甘地这样的教师的创新的发现，不是当时代所谓的哦开创性的思想。不，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你翻开圣经，是从圣经伊甸园就开始的救赎故事的高峰，是整个人类救赎历史的完成。从这个世界被创造开始，圣经的旧约就不断的起指向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不是教导神迹、死亡、埋葬、复活、升天，都是按着圣经神自己的启示来完成的。所以耶稣是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他在世的时候，他不止一次的跟他的门徒表明，他来到世间道成肉身是为了要在十字架上死。当你发开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章三章的经文，耶稣三次预言自己要死，耶稣自己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耶稣非常清楚他的使命，因为这是神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开始，从创造世界的开始就已经确立的救赎计划。弟兄姐妹们，当你翻开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你就可以不断的看到救赎的预表，你看到人类的罪需要死亡来承担，你看到在摩利亚山上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有一只代替他的公羊，你看到逾越节神的审判越过以色列民的那只羊羔，你读到摩西律法当中为他们赎罪而献上的牛和羊，你读到摩西律法当中伸冤的条例，太多太多旧约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罪的后果就是死。你明白我们人生的终局一定是死亡啊，而且还不是肉身的死亡，是在神面前经历永恒审判的那个死亡。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经历人生的绝望，这毫不令人惊讶，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如果我们乐观的以为自己生命充满盼望，却不是在基督里有盼望，那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看待自己的人生。但是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为我们罪而死。对此最直接最详细的启示也许是以赛亚书53章。所以如果再一次的跟你读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到第12节，请听，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斩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风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当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弟兄姐妹们，虽然耶稣的死令人惊讶，甚至是难以接受的，而正如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帮助那些低落的门徒看到， 耶稣受害是照圣经所说的发生，耶稣的死是神救赎计划的完成，不是一个意外，相反却是完成神从伊甸园就开始的救赎。人类所需要的、所盼望的那个拯救是借着耶稣的死才能够来到。我们需要耶稣为我们死，而这一切是照着神的话发生的。不仅他的死是这样，他的复活也是这样。基督教复活的信息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天马行空的、一个无关紧要的信息。正如耶稣的死是我们罪人所不能没有的，他的复活也是如此。因为耶稣在他受难的时候也预言他要复活，但因为门徒不愿意接受他会死，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个信息，所以他们理所当然的就忽略了耶稣对复活的讲论。在马太福音第22:31-32，耶稣亲口谈到死人复活的事情，他直接引用大卫的诗篇来谈论他的复活。那里他说到，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在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当圣灵降下，门徒就很清楚的看到耶稣基督复活是神救赎的工作，是神让耶稣复活来完成他最终的拯救，拯救以耶稣的复活作为终结。所以彼得在讲道当中就把大卫的诗篇跟耶稣的复活联系起来，耶稣的复活是对他们先祖大卫所讲的话真正和最终的应验。耶稣作为神的受膏者，神一定要使他胜过阴间，就是胜过死亡的权势，让他从死里复活。这是因为在整本圣经当中，神的救赎始终如一的给他的子民一种盼望，就是神一定会击败罪和罪所带来的死亡，带来复活的生命。所以你在以西结书第37看到一个画面，是干枯的骸骨复生，这是对神救赎实现的一种鲜活的描绘。基督是按着神所说的话，从一开始就说的话来复活的，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要做的。他为我们死，他也复活，这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福音的核心，基督的死和复活不是人的发明，是神在圣经当中的启示。他作为神救赎的高峰，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三日后从坟墓中复活，都是按照神所说的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神对我们说的，向我们宣告的一个信息，他要我们知道的。神知道是我们这些在绝望、痛苦、无助、软弱当中罪人需要听见这样的信息，真正的好消息。其实面对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套新的哲学，我们需要的也不是你像一个好像成功的人去请教他能够在当下获得成功的一套经验，也不是更多的资源和享受，不是更多的策略和工具。我们需要的神早已经知道，而且神已经赐给我们，他已经做成，要赐给凡相信的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好消息。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多么容易忽略我们最需要的好消息。我们以为神没有把我们需要的给我们，所以我们说，神，你没有看到我的处境吗？你不知道我需要什么吗？不，神已经把它给我们。神要我们记住他给我们东西，不断的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从福音而来的资源、供应、恩典的力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从2月17号到4月4号，有40多天的时间，我们会一起借着一些灵修来思想和回应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好消息。啊，具体到时你们可以关注啊我的微信公众号发出的一些灵修的文章，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路加福音的经文，并且来思想耶稣基督是怎样走上这条死和复活的路，是为我，让我们更深的体会神真的借着基督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他的死和复活，这是真正让我们能在这世上可以跟随他的那个好消息。这是第一点，福音的核心的信息是基督照圣经所说死而复活。第二点，福音也是使徒所见证的福音，请你看第5节到第8节，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直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且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两个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福音是有众多见证人的好消息，保罗罗列了很多，对吗？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好消息？其中一个方面的好是神没有说，哦，他把这个消息藏起来，然后你必须像福尔摩斯一样你才能明白神在说什么。不，神很清晰的，很直白的，很乐意的，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复活的基督多次的向他的门徒显现，这当然不代表我们今天可以直接的看到复活的基督，但是基督就借着那些忠心的见证者将这可靠的见证传给我们今天这些没有亲眼见过耶稣的人，叫我们可以信他。基督的见证人，亲爱弟兄姐妹们，不是一个两个或三个，在复活的40多天里，耶稣多次向门徒显现，彼得和约翰是最早看见空坟墓的门徒。当门徒聚集的时候，包括11个门徒和后来取代加略人犹大之分的马提亚，耶稣向他们显现。这是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多马，你记得吗？记得那个场景吗？多马他对耶稣的复活有所怀疑，虽然其他的好朋友门徒都向他证明说真的耶稣复活了，我们见过他，多马仍然坚持说不，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除非我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探入他的肋旁，我不愿意相信。多马曾经大大的失望，我们多少人对他感同身受，不是吗？因为我们都曾经对某些人事物抱以极大的期望，结果却是失望。多马面对耶稣复活的消息，他的反应不会让我们惊讶，他失望透了，因此除非再次的100%的证明耶稣不会让他失望，否则他就不愿意再冒险。而结果呢，当恩慈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什么吗？恩慈的主说，来多马，伸过你的手指摸我的手。多马伸出你的手探入我的肋旁，恩慈的主没有被冒犯，没有责怪他的小信，他是说，多马，不要疑惑，你的信心需要被坚定。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多马作为见证人，他的信心何等重大，他的信心对我们这些后来的人何等重大。他对多马说，你因为看见我就信了，那些没有看见我就信的人有福了，因为正是借着像多马这样的他们的信心被恩慈复活的主坚定的见证人，我们这些没有看见耶稣的人可以相信而蒙福。后来耶稣又向超过500个人显现，而保罗说这些人大多活在世上，也有些是带着对基督的盼望死了的。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可以看见这些人的生命，从而判断他们所见证的耶稣是不是真的从死里复活的。信徒从使徒身上可以得到确据的最明显的方式，就是他们可以看这些使徒是不是怕死，他们可以看这些使徒是不是为了耶稣基督而活。 如果他们怕死，如果他们不为基督而活，他们所见证的就没有力量。但如果这些人真的不怕死，真的全然把他们的生命为基督摆上，他们的见证就相当有力，可以帮助那些看见他们的人因信基督而蒙福。保罗也提到耶稣继续向雅各显现，又向众使徒显现，这很可能是指五旬节圣灵降临前的最后一次显现，最后他又向保罗显现。保罗从来没有亲身参与过耶稣基督的事工，他没有跟随过耶稣，但他仍然坚称自己是耶稣最直接的见证人。他的见证是很独特的，他是在前往大马士革要逼迫教会的路上，就好像有人听说我们的聚会来的路上要冲击我们的路上，神向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我没有办法来现在读那段经文，但我请你留意使徒行传经文的描述，是要使我们相信保罗确实见到复活的耶稣基督，因为他的眼睛因为没有办法承受神的荣耀立刻就瞎了，而且经文描述同行的人是只能听到声音而看不到人。所有这些细节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保罗真的见到了神。所以保罗把自己的见证称作一次非自然的生产，和合本就把它意译为早产儿。保罗的经历是不可以重复的，主拣选他要使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你看保罗列了这么多的见证人，是要向我们表明今天使徒所传给我们的福音不是一个道听途说的消息，不是只是他读了一本书、一些报纸、一些从网络上东拼西凑的假新闻。不，使徒们所强讲的是他们亲身经历、亲自见证，是他们要投入生命中所有一切去证实的好消息，是一个他们自己甘愿付上他们生命代价来传讲的好消息。你要知道当使徒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面对些什么，被审判，还有人拿石头要打他们，死亡的威胁，嘲笑。但即便是如此，使徒们极度渴望可以分享这个好消息。你还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那番肺腑之言吗？让我提醒你，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个强调不扎堆不聚集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想办法聚集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整个城市都调休要上班的时候，仍有弟兄姐妹要想办法来聚集的原因。教会被称为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不是为了见证自己。如果教会是要见证自己有多好多棒，结果常常的也可以说是必定的要让人失望的。如果福音信息的可信度是来自传讲福音的人，来自教会自身，那么他几乎必定要让人失望。可是教会要见证的不是自己，而是基督，是让怀疑的人把手指伸入他肋旁的基督，是让热心逼迫基督徒的人可以看见他荣光的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聚集不是为了躲避瘟疫，也不是因为我们不顾别人的需要，我们聚集是为了见证耶稣，见证他的爱，见证我们在他里面彼此相爱，而这见证是大有能力的福音见证。这当然不代表教会的见证是不重要的，不，教会虽然仍然有许多的残缺甚至污秽，它仍然是基督洗净和同在的神的居所，神子民的家庭。你可能会想到一些在你信仰道路上带领你、给你指导和帮助的人，我不知道你像不像我一样，一开始以为这些带领我的人属灵的前辈，天真的以为他们几乎是完美的， 但是你一旦开始认真做基督徒，一旦你开始认识这些带领的人，你很快的意识到说，他们和你一样，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罪人。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是没有罪才可以做见证，不，这些人是因为在恩典当中不断的与罪征战，胜过罪，不断的在圣洁当中成长，而成为强有力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留心，如果我们做得好，会成为基督的见证；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就会给基督的福音带来阻碍。所以领受福音的使徒们，他们已经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我们的先贤在呼吁我们来效法他们，正如他们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当你在你的环境里面临和他们一样的挑战和攻击，当你和他们一样感到恐惧战惊的时候，想一想使徒们的榜样，这些榜样会给你激励和勇气，他们是福音的见证人。所以这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死和复活的信息，也是众使徒教会不断的见证的好消息。最后第三点，我们来到第三点最后一点，这福音是恩典改变罪人的福音，这福音是恩典改变我们这些罪人的福音。请你看第九节第十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并且他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福音是恩典改变罪人的好消息。作为福音的见证人，保罗很自然地谈到他作为使徒经历的恩典。你看，他称自己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的，因为他是逼迫教会的。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保罗也在现场，他为这个基督徒被打死感到很开心，他热心逼迫教会，他主动向大祭司要了命令，要前往大马士革去冲击教会。如果你看过一本书《悲惨世界》，这时候的保罗很像书里面一心要把罪犯捉拿归案的警探沙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让教会心惊胆颤的逼迫者，一个基督徒努力要逃避的人，神却拣选他做外邦人的使徒。这怪不得保罗评价自己会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罗坦言是神的恩典改变了他。亲弟兄姐妹们，你身上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保罗提醒我们是神的恩典改变了我们。神的恩典不仅改变了保罗的信念和身份，从逼迫教会的人到做外邦人的使徒，神的恩典继续更新保罗的人生。保罗说，神赐给我恩典不是突然的，神的恩典一定会改变我的生命，神的话一发出绝不突然返回，神的恩典落在你身上，他不做成工作他就不会停手，神的恩典绝不突然，神的恩典不会不带来果效的。你想抗拒神的恩典在你身上的工作吗？你想说，神，我不要你来改变我吗？你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神的恩吗？你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吗？今天我们活在这社会当中，我们知道最好遵照政府要求的防疫措施，政府说你在这里要做核酸检测才能进来，我们就做核酸检测，政府说你进商场要戴口罩，进小区要检查体温，出示健康码，我们就照做，因为我们知道不做后果很严重，我们真的会被抓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恩典绝不突然返回，你要对神说，神，虽然这是你要做的，我不要遵照你的指示吗？ 神的恩典绝不突然返回，神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恩典改变人心。保罗说他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可能是说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比其他的使徒更多的在各地奔走建立教会。保罗没有在比较，也不是在高举他自己，因为保罗在别处已经表明他完成神赐给他的使命是照着仆人遵从主人的吩咐，这本身没有什么可夸的，不过是完成自己的本分而已。但是保罗说，我借着甘心顺服喜乐的做福音的使命，保罗说我的甘心乐意就像你们哥林多教会表明神的恩典具有何等伟大的能力，他居然将一个一心要逼迫教会的人变成喜乐的愿意为教会献上一切的使徒，因为神的福音大有能力，竟然完全的改变了保罗，居然像新造一个人那样改变了他。如果保罗的生命里有任何的改变，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完完全全是神恩典的功效。再没有比基督教更强调恩典的信仰。你可能听过一些异端宣称完全的恩典就是我们再没有罪不需要认罪的恩典，显然他们没有认真读保罗在这里写的话。真正伟大的恩典是彰显在一个承认自己完全不配的罪人身上，是彰显在一个承认自己不配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人身上，是彰显在一个承认是罪人当中最糟糕的人身上。这是真正的恩典，伟大的恩典。不仅异端误解和忽略了恩典，令人遗憾的是很多的基督徒也忽略了恩典。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常常把自己的好行为和成功归结于自己的敬虔？基督徒为自己有丰富的神学知识、独特的属灵经历、高超的属灵技巧沾沾自喜，也有基督徒因为自己没有足够的知识、没有可以跟别人分享的好见证、没有高人一等的身份而自惭形秽。不管是沾沾自喜还是自惭形秽，这两者都深深表明我们忽略了神的恩典。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明白今天不论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凭着神的恩典才成为的，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自夸，也没有理由羞愧，因为是神的恩典。难道我们自己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可以献给耶稣吗？如果全都是恩典，我们就一定会有感恩的理由，一定有安稳的理由，一定有喜乐的理由。我想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丑闻就是我们把恩典说得特别大声，可是我们在内心深处却特别坚决地拒绝神白白的完全定义我们价值的昂贵的恩典。说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自己是大人物，不是，而不是神他的恩典让我们成为大人物。但是福音会摧毁我们这些虚假的盼望，福音是恩典的福音，是恩典大能改变生命的福音。我记得有位牧师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如果我们不是因为基督的恩典而被接纳，那么当基督徒面对一个比他更有道德行为更好的非信徒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传讲福音。如果福音不是恩典改变罪人的好消息，我们要么就会在道德的优越感中陶醉而死，我们要么就会在自怨自艾中逃避而死。但感谢主，他所赐给我们的是关乎恩典的福音，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改变我们。今天当你不论在面对什么，不论你为明天忧虑些什么，这恩典的力量是你可以依靠的，因为神的恩绝不突然返回。所以最后第十一节，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这是使徒们共同传讲的福音，也是教会共同领受相信的福音。 也是今天教会要向这世界宣扬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的选择，借着我们面对今天和明天高低起伏人生的回应来宣扬的福音。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你成就并且启示我们所最迫切需要的福音，借着见证人不断的使我们的信心可以坚定，这福音是可靠可信的福音。借着你恩典的大能和工作，不断的改变我们，就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种种的挑战、种种的危机当中，你的福音显示出他恩典的能力和功效，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最需要的福音，也是你在我们的处境当中要我们去宣扬和见证的福音。天父，不是见证我们自己多么的了不起，而是不断的见证我们多么需要这福音，因为我们是无助的罪人，因为若不是凭着你丰盛的恩典，我们没办法站立，我们没办法有盼望，我们没办法有智慧的回应，但正是凭着耶稣基督他丰盛的恩典，我们有力量、盼望和智慧，知道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如何来跟随他。谢谢你应时的，谢谢你真正供应我们需要的恩典的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